柠檬是没有声
是不
音
是
啊。
没有打开麦克风？
哦，对不起，我这个声音没打开。谢谢白先师母。很高兴今天又再次的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预言。我们呢已经来到了，我本来是想在这个月要结束这个专题的，因为我们今天呢就要讲千禧年国度，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专题就是新天新地，新天新地，然后就进入勇士了，所以我们这个呢。专题就再有最后一讲，就能一共是十讲，正好是十讲可以讲完哈。那今天呢，我们终于来到了一个很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题目哈，叫千禧年国度，因为这个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有关系的，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之所在哈。这个也是很这个 exciting 的这种的 这个 topic 哈。我先把这个 PPT 传上去哈。我怎么会把这个什么都搞没有了？好，在开始之前呢，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哈。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和平的环境，也谢谢你在湾区赐给我们这么一个美好的教会，又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各个团契都能够常有时间。大家或实体或在线上，我们能够团聚，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这是你的恩典，主让我们在这个基督的大家庭里边，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常常在主里边有美好的交通，在我们也能够享受彼此间的这个团契生活。主，我们觉得真是每当我们聚在一起学习你话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样的光景真是好，让我们体会到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每次在学习你话的时候，真是我们心里边感到你话语的甘甜，并且你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让我们启示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进入到你的真理之中。特别是关于圣经预言，主若不是你亲自启示我们，我们就不能够明白。特别是关于未来的事情，关于末世的事情，关于勇士的事情，主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圣灵继续的引领，继续的启迪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灵里边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肉眼所不能够看见的，让我们能够。看见那些没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所看不到的主，我们实在是满了你的恩典，满了你的祝福。主，我们愿意把今天这一段学习的时间继续仰望交托，恳求主的灵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今天的这个主题中能够有新的领受和得着。我们如此仰望、交托、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阿
门。
门。
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这个千禧年国度这一讲哈。我们上堂课呢。讲到了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之后，那基督荣耀的显现我们讲到那儿，基督审判列国之后，击败这个敌基督和他的跟随者，审判列国之后是吧？然后就是要进入千禧年的国度哈，在这个从这个大灾难到千禧年之间呢， 这个我们看到，就基督荣耀显现，可以说基督荣耀显现之后，然后到千禧年国度正式开始，之前哈、啊、将会有一段的预备期或者叫过渡期哈、啊，因为这个大灾难时期啊所带来的审判呢、啊，我们前面都讲到那个7年的哈、啊、前3年半后3年半那个大灾难期哈、啊，所以在那个时候那个大灾难期所带来的审判是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这个浩劫哈，几乎就是破坏的很厉害了。那主基督降临之后呢，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整顿、来复兴他的受造之物，迎接这个千禧年国度的到来。所以这一段时期呢，有这么一个，可以说有一个预备期哈。这个可以在但以理书里边是有所体现哈。但以理的预言里边有所体现。那么我们知道，经过大灾难，前面讲过那大灾难，之后啊，在地球上可以说存活下来的人，应该是不是很多了，是吧？不是很多了。你可以算计一下嘛，你的就是在这个大灾难期开始之前，教会属神的人。被提哈，那就已经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数目被提了，是吧？然后教会被提之后呢，在灾难时期的前半期，那世界人口约有一半的人会在那个我讲那个七印、七号和七晚各样的大灾难中就死亡了，是吧？那么期间呢，这7年大灾难期间呢，还有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因为拒绝敬拜敌基督，或者是拒绝接受兽的那个印记为主殉道，这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啊。还有那些在这个灾难时期，这个拒绝，那些拒绝基督的外邦人，他们要承受永远的刑罚的，是吧？所以你这样算计下来的话，这个整个熬过大灾难期的世界上剩余的人口已经不是很多。但今天我们来看，就是可以说自古以来哈，那么我这个人类这个梦寐以求的这个你看常常有什么乌托邦啊，或者大同社会呀，地上乐园呐，或者回归伊甸园呐等等哈。但是我们说圣经明确的向我们启示，我们是吧，就是沦落最终的人呢，他是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在世上建造乐园或者是天堂，是吧？那唯有主耶稣基督，他能够带着能力和荣耀，他回来的时候，他要以这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这个身份，是吧？他会这在地上，他要建立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亲自掌权做王1000年，是吧？那么，在启示录20章1到6节就说到，主耶稣在第二次降临之后，他就要设立一个国度，并且他亲自掌权1000年。那千禧年呢，可以说是人类历史的顶点，也是进入永世的这个前奏啊。那在这段期间呢，耶稣基督呢就要成为宇宙万物的中心焦点，他是肉眼可见的。并将以能力和极大的荣耀统治全世界，所以千禧年这1000年呢，将是可以说地球上是公义与和平，得以实行的，这是美好的这么一段时光啊。好，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有关于千禧年的经文哈。那实际上呢，这节经文呢，就是这圣经里边只有这一个地方记载了千禧年的国度的这个情况哈，所以这个是启示录20章1到6节，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等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 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1000年完了。这个后边我们会讲哈。在头一次复活有福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要做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后边等等哈，我要说的这里讲的就是千禧年，这里一共提有6次提到1000年、1000年、1000年啊。那么这一段经文是圣经中唯一一处记载基督统治年期，也就千禧年的这个经文，但是呢，却不是唯一的一处提到这个基督国度的经文。在旧约里边，是吧？这个论千禧年的经文可以说很多，是吧？那么研究圣经预言的人呢，就发现千禧年是最多提到的这个末世的这个题目啊。所以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点，就是旧约和新约中论到未来基督国度的这些主要的经文哈。那我是不是在这块儿给大家列出来了？我们时间关系不能一个一个的去查。那这里呢，你看诗篇第二篇，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弥赛亚诗篇哈。那么那里讲到基督将来的国度是怎么样子的。然后像以赛亚书有好多处，有好多处啊。然后耶利米书呢也有好多处啊。还有以西结书这几卷书呢，可以说是大先知他们提到的关于千禧年的这个经文蛮多的。这个如果大家有时间哈，有兴趣可以下去慢慢的查，一段一段的去看，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我这些经文都是一节一节，我都是查过的，都是查过的是吧？所以我就时间关系，我不能一节一节的去讲它。然后这个但以理书呢也很多。阿姆斯这小先知书里边，弥迦书、西番雅书、撒迦利亚书，这个都有很多。这是旧约关于千禧年国度或者神未来国度的一些的描述和记载哈。然后呢，在新约圣经呢，也有很多次提到未来的千禧年国度。你比如说马太福音19章、26章，然后马可福音14章、路加福音22章、哥林多前书六章是吧？还有启示录20章等等，这些呢都是我把经文列在这块儿，这个将来大家都可以细查的啊、哦。然后第二点呢，我看千禧年的7个主要的名称，这个呢也会显示出这个将要来的这个国度的本质哈。所以千禧年也被称为天国，马太福音里边都就有记载神国。将来的世界，那安舒的日子，万物复兴的时候，不能震动的国，这些都是对千禧年的关于它的这个本质的一些称谓哈、啊，这个也是有关系的，关于千禧年的。那千禧年国度的这个主要顺序哈、在上次我在讲到基督荣耀显现之后。击败了那些敌基督的这个军队哈，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撒旦，在这个大灾难末了的时候，在千禧年开始之前，他就被捆绑，是吧？你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这个有天使把他捆绑，然后给他丢在这个无底坑里边，是吧？然后用印封上。要等待1000年完了的时候，他还要必须被释放出来啊！关于为什么他要释放，这个后边，这个是一个大难题哈、啊。好多人说，为什么还要把他释放出来呢？是吧？直接就给他扔到硫磺火湖里不就完了吗？是吧？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哈、啊？所以这个后边我也会再讲哈啊。 理由。然后呢，这是一点哈。接着呢，就是说撒旦被捆绑，千禧年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旧约里边对以色列，就是神的选民，一切的应许开始完全被复兴，真正的实现是在千禧年的时候哈。所以呢，这里边就包括以色列的更新，他的选民被召聚，然后他们就真正的得到神给他们就列祖。就是神在各个约里边许给他的，这个土地啊，还有这个要重建大卫的宝座，这个都是关系到这个以色列民的，以色列这个国的，是吧？然后这个第三点呢，就是耶稣基督就做王，是吧？做王来统治，来治理这个国。然后第四点呢，就是千禧年末了的时候，撒旦将被释放。但释放之后呢，他有最后一次的反抗，最后一次的反抗啊，而且跟随他的人还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哈？这个也是我后边再讲，我先讲这个顺序哈。然后这个，但是呢，他们最后一次反抗是徒劳的，而且呢是。这个神就很快的就会消灭他们，就平复他们，然后呢就是审判，最后就是把他们扔到这个硫磺火湖里边去了，是吧？那就是永远的了，永远的了，他们就是完全的就以后他们就消失在就是在那里，就是永远的受刑罚了，是吧？然后接着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吧？还有这个第二次的复活，这个时候复活的就是整个人类的最后复活，就是那些不信的人最后的复活。他们复活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接受审判，是吧？最后的审判，最后审判主要是要审判这些人啊。这个是千禧年的这个顺序哈。这些都是有经文可查的哈，有圣经根据的。好，第二点呢，就是谁能够进入这个千禧年哈？可以说是这个所有经历过大灾难时期，并且存活下来的，又没有被基督判处刑罚的那些信徒，就是熬过这个7年大灾难的是吧？这些。那因为什么呢？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中的就说过，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那这里这得救这个词呢，在希腊原文中，就是指的那些忍耐熬过灾难时期各种可怕的灾难，是吧？并且呢，经得起耶稣对列国的审判，就是马太福音25章提到的，是吧？那么这些人呢，都能够得救啊，就像马太25章，那个所说的，就是说，这里讲的这句话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啊。因此呢，可以说，那些熬过大灾难的信徒是有福的，是吧？他们是配得进入这个千禧年的国度啊。这是熬过大灾难的，就是说，在大灾难以前，被提的那是已经都在天上了，是吧？所以这个呢是特别指这些人。当然，这个进入千禧年的呢，那就是那当然，被提那些那是更有资格的了，是吧？所以后来我们知道，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就当列国受审判的时候，会有三个族群。在我上次讲那个。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的特别提到过这一点哈。那这三个族群呢，第一类呢就是山羊，这些人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那些经历灾难时期并且活下来的那些跟随敌基督的非信徒，这是指的是山羊啊。这个对列国实行审判的时候，他山羊就到另一边去了，是吧？那第二类呢是存活的信徒。这些是被称为绵羊的，被称为绵羊的。然后呢，你如果去看那马太25章的时候，还有一类是耶稣被称为弟兄的， 是吧？被称为弟兄的，这个是被称为是绵羊之友，是吧？那这些被耶稣称为我的弟兄的这些人，哈，就是因相信耶稣而能够进入千禧年国度的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人，是吧？那在旧约圣经里边呢，神借着先知的口应许以色列子民呢，将来在末后的定期是吧，被召聚回到他们的故土是吧？那么在那个以西结书，这个20章33到38节就肯定了这个预言的。那后来以西结书呢，36到37章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意象啊，那个叫枯骨成大军哈、啊，就是在平原上，先知看到有许多的枯骨，后来呢，竟然那个神这个吹气在上边，他就那骨头彼此联络起来以后，他就活起来了，然后就成了一个大军啊，就在人看来是毫无指望的，但是他能够复活他们，成为大军，那个意象啊。那以至于他后来就成为一个国家，在以西结37章呢，就继续清楚地指出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全家，这个呢，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呢，我们已经都看到一些了，是吧？你比如说以色列民啊，1948年的这个他们复国是吧？现在我们看以色列他的这个国家这个。在应许之地上建立起来，并且不断的成长壮大哈，后来以西结呢进一步的预言，在千禧年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和犹大会再次联合成为一个国家，是吧？由基督做王的，这都是在千禧年时候会实现的。那在以西结书11章里边呢，还有写到这个当主。从他们肉体中除掉实心，就是指犹太人的啊，将新的灵放在他们里面，赐给他们肉心的时候，那许多犹太人呢就会就到这个那个时候都会接受耶稣的，因为他们现在一直盼望这个弥赛亚的是吧？到那个时候他们才会认识真正的认识接受这位弥赛亚。那后来，这个在以西结书里边18章里边呢，还讲到同样的信息，但是说这个事情到什么时候发生呢？那答案就是在那个大灾难期的时候啊，就那个敌基督，后来这不是这个占领耶路撒冷，然后这个玷污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之后，在那个时候，犹太家呀，他们就彻底的失望了，而且就在那个时候，他们就转向这个弥赛亚。是吧？那时候他这个根据圣经的记载啊，他们就会逃到那个像，比特拉、佩特拉那一带的地方啊，他们在那里会得到神超自然的这个保护和照顾的。那接着呢，你接下来那个3年半大灾难期的时候啊，神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亲自的喂养他们。那么这些。还有其他的存活的犹太人，包括那启示录第7章里边讲的那144,000名的见证人，这些都是被主称为是我的弟兄的那些人啊。所以在这里呢，我就上面我这些描述，我们就可以知道，唯有信徒真正的信仰基督的信徒，包括被提的，还有熬过大灾难的这些，都会进入。千禧年，这里也包括这个外邦的基督徒还有这个以色列全家的那个中的这些接受耶稣基督弥赛亚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啊。好，那这是进入千禧年的这个人哈。那第三点，我看千禧年的性质。那么，基督作王1000年的时候啊，那大地呢就要恢复到伊甸，就像是失去的伊甸园、失去的乐园，要回到那原来的本来的面貌，是吧？那个天上的主呢，来到世界上与人同在，啊，那个时候真正的是在地如同在天了，是吧？那么，基督呢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统治全世界，他会带来和平，那真是。和平和公义呀、啊！现在你这个人光是有愿望是不行的，这个必须得是基督才能够真正带来的和平与公义。那我们在这个千禧年的时候啊， 我们才会看到那种属灵的胜利，就是以色列国啊将会实现他的终极的命运。那外邦列国呢，就要透过耶稣基督与以色列国呢同享这极大的祝福的。那圣经呢就形容这个千禧年的国度中啊，将是充满着有史以来这个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个公义、顺服、这个圣洁、真理，还有这个属灵的丰盛啊。那我在下边呢，我就列出了这个十项这个基督统治大地时的这个千禧年时候的这个最大的特征啊，第一个就是和平，和平这是人类一直是盼望的，但是我们知道从那个该隐杀亚伯之后啊，历史这么多年来，这这么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人类没有打仗的日子几乎是少之又少啊。所以人们都是盼望和平，但是和平有和平吗？是吧？不可能的，是吧？那么只有在基督真正的他亲自的统治之下，那么那个时候一切的战争都平息了，那个时候可以是天下大同的日子了。这是和平，和平这是人们最渴望的了啊。第二个呢，就是喜乐，是吧？我们知道人生这个。那这个不如意十之八九啊，人生还是愁苦的时候多，喜乐的日子很少啊。但是到千禧年的时候，世界要得到满足的喜乐，所以这许多的经文都记载了这个未来国度的被喜乐所充满的那种光景啊。第三点呢，就是圣洁，基督的国度呢是一个这个圣洁的国度，其中一切。都是为神特别留用的，那主的圣洁呢，不但显现于他的本身，那也要显在他的国民的身上。那既然有国呢，就要有这个土地、城市、殿宇、器皿等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归主为圣，是吧？那么这些圣经里边这些章节都有哈。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荣耀。荣耀，神荣耀的光辉要在基督的国度中是完全的彰显，完全的彰显，在启示录里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连光体都不要了，是吧？不是在这个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才是那样哈，这个在地上的时候，这还是有的，是吧？好，第五点呢是公平正义，这个就是千禧年国度一旦开始了，只有信的人可以居住其中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的啊，在千禧年那个时候人还是罪性还是没有，还是没有除掉的，人还是带着有肉体有罪性的，仍然还会犯罪的。尽管是基督统治，人还是仍然会，你只要你有这个会犯罪的肉体，他还是会犯罪的。就好像你对你的孩子再好，是吧？在家里的环境再好。孩子还是有犯错的时候，是吧？所以这个弥赛亚在那个时候要秉公审断人间一切的罪恶，他要以铁杖来管制、抑制以及这个审判这个罪恶，是吧？公义呢，要成为这个通国的这个气氛。这是个公平公义啊！现在我们在世界上，你要想找到真正的公平公义是不可能的啊！只有在千禧年国度的时候，基督统治的时候，那是绝对的公平公义啊！第六点呢是知识全备。现在你别看你搞这个技术那技术的，你这个你就搞你这个 AI 也不行啊。到主基督他统治的时候，那有圣灵的内助，对，他要带领特别是带领他的百姓全然明白主的道。就像我们现今的时候，我们都是有许多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到那个时候我们就都会明白了，是吧？那就像以赛亚书所说的这句话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冲洋海。一般啊，这是知识是全备了啊。然后第七点呢是没有残疾， 这个也是在圣经里描绘出来的啊，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啊，在主的管制之下呢，这个是可以说所有的说现在我们所说享受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些这个那个时候都用不着了。主基督要做统治者和医治者，是吧？他要医治百姓一切的疾病和残障，是吧？由于有了这么好的宝剑啊，所以在那个千禧年的时候呢，人的寿数是得以延长的，就好像在洪水之前的大洪水之前的那个年代似的。你看这个人的寿数急剧的下降，是在挪亚大洪水之后。你看挪亚他还活到900多岁呢，是吧？我看他是一个600岁的时候大洪水啊，所以他那个时候人呢还都活到好几百岁啊，但是呢这个在千禧年的时候呢，这个人的岁数呢就有点像洪水之前那种状况似的，所以就像以赛亚书所写的，百岁死的人被视为儿童孩童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千禧年里边还是有死亡的，还是有死亡的，是吧？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百岁死的人被视为孩童。好，第八点呢是普世的敬拜，就是说在地上啊，万民要万口一心的歌颂敬拜神和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啊。然后千禧年的这中那个敬拜的中心呢，那个千禧年是有这个重建的圣殿的就像这个以西结书所描写的那圣殿是怎么样子啊？在千禧年国度中的属灵生活呢，可以说是会是前所未有的啊，全地的人都可以不受阻碍的认识与敬拜主，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复兴的以色列国哈。那在千禧年当中呢，都在灵里边是充满了敬虔那种激情或者那种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那千禧年中属灵生活的最具代表性的特色呢，就是在千禧年国度，这个国度里边的圣殿中的那种的敬拜和各项的活动上。那千禧年的千禧圣殿呢，就是根据以赛亚书40章。到46章所描述的那样的殿的规模来建立和运作的，在世上不可能建造那样的一个圣殿的，所以呢，那时候那个敬拜生活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是吧？那个被称为义的犹太人、外邦人，都来这个赞美，敬拜。这位救赎的君王啊，第九点呢是富裕繁荣，在这个天国君王的时中啊，那个时候可是万事是普世升平了，可以说是富足，繁荣是没有缺乏的，是吧？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景象。最后第十点最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是吧？在这个国度里边，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亲身与我们同在，人要完全的享受神的同在，是吧？神的百姓呢，要体验到前所未有的同在和契合啊。那耶稣基督呢，在那个时候，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啊，所有的信徒就得以每日生活在他的面前，生活在他的同在中。这是千禧年国度的这个一些性质哈。好，第四点呢，我们来看千禧年的目的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千禧年呢，至少有四大功能是吧？那个第一点呢，就是说奖励忠心的人啊，就是在千禧年国度里边呢，这个基督呢要将不同的权位责任。赐给在今生今世为主尽忠的这些圣徒们，是吧？就像那个路加福音所描述的那，按照你的恩赐才干给你责任的，是吧？ 不管你是有这个几千两银子，是吧？你为主尽忠的，又忠心又是良善的仆人，到这个时候，你要和基督一块儿做王，然后他会赐给你不同的责任和权位的。第二点呢是救赎万物，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当这个人类始祖在伊甸园里犯罪，后来他就招致神降下的咒诅，是吧？你在创世纪都可以看到的，是吧？这个分别是针对蛇。撒旦、女人、男人、大地，是吧？所以这都受了咒诅了。你别看说那个蛇，你要这个用肚皮来行走，是吧？你这个要终生吃土，是吧？然后这个撒旦啊，这个要伤女人的脚，女人要伤他的头，是吧？等等，然后对女人的咒诅，对男人的咒诅，汗流满面的才得糊口啊，然后大地也是一切都失去了和谐啊，等等等等，这些的那时候那些咒诅一直延至到今天啊，但是呢，从千禧年之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当然关于这一点受咒诅这一点呢，在罗马书8章呢也有所描述哈，那在这里就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为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真的是这样子哈。从那个伊甸园神人犯罪之后呢，一直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仅仅现在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世界上的这个一切受造之物都是这样子，都是在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啊。所以呢，这个千禧年的主要功能之一呀，就是把所有因亚当堕落而造成的那咒诅会撤销。当然，千禧年的时候死亡还在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是这个人还是有。罪还没有最后的除掉呢，是吧？那这个一直等到将来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啊，到勇士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罪等到的撒旦都被投到硫磺火湖了，所以那个时候才会进入到那种的无罪的时代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千禧年呢，这个日子里边呢，我们看到地球也好，自然也好，它的这个环境啊，都会经历一些剧烈的变化的，这也是有圣经章节可查的。那所有的受造之物呢，都会和睦和谐的生活在一起的。那个时候，那真是富乐园，恢复了乐园，就是世界就变成一个像一个大伊甸园一样，是吧？那人的生理状况呢，也会彻底变化。那寿命呢会大幅的延长，许多疾病，与健康有的这些问题都会消失，是吧？那就是在这种美好纯净的环境中啊，贫穷、不公与这个疾病啊都不再猖獗哈，然后这个人类呢，真是共享那种的繁荣昌盛的生活啊。这个是千禧年的功用。第三点呢，就是确定神的应许。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新约里边呢，都提到，就神曾经立定了3个伟大的约啊，那么全部都是无条件的、单方面的、永久性的。我们违约，我们背约，但是呢，神不会违背的。所以这是永久性的约。那这个约的真正的实现，也一直要到千禧年的时候。那这三个伟大的约呢，一个是亚伯拉罕之约，一个是大卫之约，还有一个就是新约，还有一个就是新约啊。那亚伯拉罕的约呢，那是指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3个福气是吧？一个是后裔，一个是大地，一个是。降福是吧？那后裔呢？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这个也是 到千禧年的时候才真正的实现了。你看以色列从古至今，它成为有没有成为大国？没有的，是吧？那这是指肉身的以色列讲的。要成为大国呢，是包括我们这些属灵的以色列都包括进去了，是吧？成为大国，土地呢是神应许，这个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那这个也是到千禧年的时候才应验，是吧？你不能看那个肉身的以色列哈，那具体的以色列，它就那么大块地方，是吧？但是呢，等到千禧年的时候呢，那是神的这个应许完全实现。还有呢，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万国都要因他和他的后裔得福。那这个预言呢？已经部分的应验到，这个亚伯拉罕最伟大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了，是吧？然而呢，这个亚伯拉罕借着基督而来的最终的福气，要在千禧年完美的世界状况里边啊，才能够完全的展现出来啊，完全的展现出来。这个是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约，那大卫之约呢？是神给大卫的应许，也基本上是三个部分，是吧？一个是家，也就是指大卫王朝，指大卫的王室；第二个呢，就是王位，是大卫的统治权；第三个呢，是国度，就是这个，指这个疆土，指版图，就是这个以色列国，这也是给他的三个应许，是吧？所以，这个神对大卫呢，做出了这永恒的、无条件的应许。大卫的家族里边有人要坐在他的宝座上，永远管制他的国度。那么，这个应许呢，只有是在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最后在千禧年在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能完全的实现，是吧？他要在将来的国中呢，这个统治以色列，一直到永远，一直到永远。那这个是指大卫的约啊，还有一个就是新约了，或者是说是神给他子民的应许。那这个就包括我们在内了，是吧？那么在旧约里边呢，神也多次预言，这个先知的预言，这个神要赐给以色列一个新约。那么在那个时候就完全实现了。你比如新约，现在我们接受，以色列人现在还不接受，犹太人不接受，但是等到这个千禧年的时候，那是整个以色列家那都接受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到那个时候才完全实现。那这里边呢，也是包括三个应许，是吧？一个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就是神要赦免以色列，不管是肉身的还是我们属灵的以色列的罪啊。然后这个圣灵内住，神要将他的灵这个放在人的心里，亲自指引他们行他的道，啊，这在以西结里边讲到了，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给你一颗新心，就神要叫他的百姓得到一个新心，清洁的心。这个心呢，是刻上了神律法的，神的活的生命的律法的。那这个是呢，千禧年国度的这个其中的也是其中的一点，是吧？这的最后一点呢，就是说重申人的全然堕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神的话语啊，清楚的就说明人在本性上和行为上，都是有罪的，是吧？然后到千禧年国度里边呢，最终要得到这个实证的，你看千禧年等到末了的时候，要彻底的证明是吧？就是人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话，无论你是什么族裔，你在什么环境、什么条件下，都是可以说是无可救药的罪人。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罪啊，人这个罪还是带到千禧年里边的，这个还有一次最后的验证的，是吧？那就像这个有一个圣经学者，他叫 Pentecost，他所说的，他说在神的设计下，千禧年是堕落了的人类最后的考验， 是吧？你看，就在前几年，基督统治、基督做王，那么公平、那么公义的社会中，仍然会犯罪，人仍然会反叛。你看到前几年为什么要把撒旦放出来？为什么放出来之后，竟然会有那么多人还跟随他？这个就是真是让人我们看到人的罪是，人是全然堕落的，真是不可救药，是吧？你就把他放在最理想的环境里边，是吧？他得到那个周围那么的那最好的王来统治他，甚至连外边试探的因素都被挪走了。但是呢，这个堕落的这个人类啊，正是在这场最后的考验中，证实了人这个罪，人真是无可救药，无可救药，是吧？如果不是神，不是基督的恩典的话，所以这个，大家可能会想，那些千禧年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人呢？是吧？怎么还有这个还会有死？怎么还会有？堕落还会有这那个后边跟随这个撒旦的人呢，是吧？因为这千禧年那时候那人还仍然有不少在千禧年中出生的人，是吧？出生的人他们没有经历过以前像我们现在这个恩典时代呀、啊，然后经历过大灾难的那些人呢、他们这个父辈的这些人，他这些东西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他们还没有经历过死亡。是吧？所以呢，这些事情呢是发生在他们身上，这个是可以说千禧年中，为什么后来撒旦放出来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啊，就好像你一个孩子，他生活在再幸福的家庭里边，父母再好，给他弄再好的环境，一切的物质和精神享受，他仍然还有不满，他仍然还会有这个，还会反叛你。一样子的，是吧？他仍然还是，你要说起来话，他那个不满还会很多，是吧？所以呢，这个 Pentecost 他就讲的这一段话，刚才我讲了，是吧？所以这个在下边呢，我们就会讲到这一点了，就是说撒旦的最后的反抗，是吧？即便是在美好、公益、繁荣的千禧年国度，人类仍旧会悖逆。这个因为这个亚当堕落所造成的影响，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呢，到末了的时候，亚撒旦被放出来的时候，就对耶稣基督公义政权终极的这一场的大反叛将会发生，是吧？那这个呢，是发生在千禧年末了的时候。这个撒旦呢，暂时要从捆绑中被释放出来，是吧？实际上，为什么要释放他出来？要释放他出来是要接受最后的审判，最后的审判要给他最后的结局。但是就这么一个机会，这么一点点机会，他仍然会做最后的反抗，最后的反抗。当然，这个也是在神的设计之内的。而且由他来，如果你去读创世纪的话，不是你读这个启示录20章的时候，你就看他反叛时候，要有世上有很多的人，甚至是都说像海边的沙那么多，这些有很多的人要追随他的是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呢也是对这个人类的最后的。一次的这个大试验当然呢，这个撒旦呢，他是注定是灭亡的。虽然他呢不会乖乖的这个就范这个启示录呢，20章1到3节，还有7到10节，就记录了撒旦的最后的下场。是吧？就是刚才我们读过的，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是吧？然后呢，这个是和一条大链子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就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是吧？然后是什么？等到1000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 就是哥哥和马各。这里，你如果去查考的话，哈，有很多人呢，他会把哥哥和马各这个战争呢和那个哈米基多顿大战给放在一块儿，实际这是不对的，不对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呢是在基督荣耀再来之前发生的，是吧？那这个呢是发生在这个千禧年国度末了的时候，末了的时候，哥哥和马各呢，应该说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西结书里边有提到哈，但是和这里还不一样，这个可以说是敌对敌对神的这么一个势力啊。人们常常的，你不信？你如果在网上你要去查一查的话，有好多人把这个就猜这个哥哥马各到底是谁，是吧？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好多人都说是俄罗斯，是吧？是在北方的，是吧？但是呢，我觉得哈，这里呢应该是指，整个的这个，你看，因为四方的列国嘛。整个的敌对神的这么一个力量是吧？跟随撒旦的这么一个力量，是吧？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凡是受撒旦迷惑，然后他们跟随撒旦的，他们聚集起来要和神征战。你看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他们上来遍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与蒙爱的城。但是呢？神这次还不像那个上次耶稣基督来那个时候，这回干脆就是从有火从天上降下，就烧灭了他们，是吧？所以那迷惑他们的魔鬼，最后呢就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就是在千禧年之前先把兽和假先知扔进去了嘛，是吧？就是他们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是吧？这是魔鬼撒旦最后的结局啊！最后的结局啊！现在这个的敌对神的力量，现在可以说世界是朝着这个方向在发展，是吧？朝着这方向去，你就看现在就是所谓西方的国家，现在变得是越来越邪恶啊！你就从这个这次那个奥运会，你就看到完全就被那个这个什么 LGBT 呀，GPT 呀，被完全是被他们操控了，是吧？你看人都邪恶到了什么样子？你就西方国家现在就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你再看那些敌基督的势力啊，现在也你如果要是说北方的那些国家，现在穆斯林那些国家，叫阿拉伯那些国家啊，现在他们结盟就像这个四方的列国，他们现在结盟。你比如说，现在举个例子哈，像俄罗斯、像叙利亚、像伊朗、像这土耳其，他们现在都在结盟，要抵挡神呢，就是这样子的，是吧？真是要遍满全地。你看现在这个，你们如果去查一查，现在连那个西方国家，法国、英国呀，德国呀，那清真寺遍地呀。到处都是这个，全都被这个穆斯林所占了。现在他们新奇的很呢，那就西方国家现在已经都堕落成这样子了。所以就是你看的，就是朝着这个将来末世所预表的这些。你看，他说真是要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啊，是吧？所以现在你在人看来，你就是感到很悲观，你觉得这样将来怎么办呢？你看英国现在。就前一段时间那个大骚乱是吧？你说那是英国的，当然英国的白人的右派，他们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说现在简直都是穆斯林，到处都是穆斯林，他们的做的一些的反抗是吧？所以引起那个大骚乱。所以现在你看到整个世界是往这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我们从这上面这个经文就可以显示出魔鬼最后的这个叛逆或者是反抗与灭亡。当然是有这个三个重要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呢，也这个千禧年之前呢，他是受捆绑，是吧？是被扔到无底坑里1000年，然后1000年完了的时候呢，他被释放啊，然后他就趁机就纠集他的跟随者，攻击神的百姓，是吧？攻击神的国，然后这个最后呢，当然是撒旦败亡。那这是历史上 最快打完的仗，因为神从山上迅速的降火，烧灭了他们，是吧？随后呢，撒旦和他的跟随者那就完全被扔入的这个硫磺火湖里面，是直到永远了，是吧？所以这个呢，这个图呢，大家看看，这个就是基本上基督再来，这个就是把这个整个我讲这个整个的过程嘛，就大致是这个过程。然后这有个预备期啊，然后呢，千禧年的展开，这个时候就是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咒诅呢被挪去了，然后这个有千禧圣殿是在这个千禧年中间的，是吧？然后也有这个圣殿的献祭的，然后这仍然这个有进行的，这个是有1000年哈，然后这个撒旦最后的反叛是吧？最后的反抗是吧？到这个时候千禧年结束，然后呢就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吧？这是展开的书卷，有大书卷，有小书卷，是吧？白色大宝座的审判，然后呢，就是新天新地，到就是进入永世了。这个是在末世时代的，就是说基督再来之后这么个顺序所发生的事情啊。好，最后再讲一下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哈。这个是在千禧年国度的末了了。那个时候，撒旦呢被扔到硫磺火湖之后呢，那在天上呢就会那有这个神的法庭，可以说就上演了，是吧？每一个拒绝神的人呢，都要被这个带到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的，啊，这个可以说圣经里边最触目惊心的一幕啊。可以说是启示录20章11到15节把这一幕呢就活化出来了。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是吧？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啊，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天上的法庭最后的审判的这一幕，是分为7个项目的，有法庭，有法官，有被告，有提审，有举证，有判决，最后有量刑，啊，法庭可以说是这个宇宙的最高法院了哈，人类历史上没有过。这个神的法院，神公正的宝座，天地间的最高法院，用现在的话来讲是吧？所以谁坐在这个白色大宝座上，就是那位从亘古常有的常在者，是高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那这个宝座呢是大的，因为它是宇宙中最高的宝座。那这宝座是白的，它是绝对的圣洁、纯正、公义的，是吧？那这里所做的判决呢，是完全正直、公平、正确的，是吧？在世上的审判，你哎呀，没有公平，没有公平，是吧？冤屈的事多了，是吧？有的只能说相对的好一点，相对的坏一点，是吧？所以这个法官是谁呢？是耶稣基督啊，坐在威严的宝座上的就是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17章啊。在那里说，神将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主耶稣基督是唯一的符合这个描述的，是吧？然后你这个约翰福音5章22节里边再次证实了基督作为审判者的身份，是吧？那里讲的说，父不审判什么人，是吧？就像这里讲的啊。这就是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啊，在提摩太后书4章1节也称耶稣基督为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吧？所以真是啊，那个 你就从这里看到啊，这个，主审的不是别人，就是耶稣基督本人，就是现在世上有很多人藐视，甚至是拒绝的那一位，是吧？他没想到，在最后审判者中，他是主要的他是审判者，啊。所以这个审判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没有人能够逃过这个救赎主那个看透万事的眼睛的。啊，就像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一样，说被造的在神面前没有一样不是显明的，万有在他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必须向他交账，啊，是这样。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叫这个 Warren，他这样描绘的，他说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与现代法院迥然不同，在那里只有主审，没有陪审团。只有主控者，没有辩护者；只有判决，没有上诉。谁也无法自辩，也无法控诉神有任何不公之处。场面该是多么的骇人呐！哈，多么的可怕呀！是吧？这是这个主审哈。那被告是哪些人呢？这个在启示录2章12节这里讲的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尊贵卑微。”都站在宝座前，看到没有？那些死了的人就是被告。如果我们按照上下文看的话呀，所指的就是古往今来那些所有没有信靠基督而死的人，他们被称为死了的人，那真是死了的人，是吧？他们这个就是活着的时候是因为拒绝耶稣，死在过犯和罪恶中，是吧？那死了是带着罪恶死、罪身死的，那后来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会复活的。复活是为了什么？是要接受审判，是吧？这里也讲到，其余死了的人，就是在千禧年开始之前没有复活的人。我们知道，在千禧年开始之前，那些在这个为主殉道的人，他们复活，是吧？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认识基督的人，他们一直到1000年死。满了之后，他们才复活的，啊，才复活的，所以说，这些人里边呢，没有人尊大到可以免受审判，也没有人渺小到被漏掉，是吧？凡是未曾得救的人，无论男女，无一可以免受神的审判的，是吧？都要出庭的，都要应讯的。然后这个出庭是怎么回事？就审判大日一到啊，是没有地方可以藏身的，是吧？没有你这个身价极高的这个律师来能够申请延期或者是撤销控罪的，没有人可以弃保潜逃的，是吧？凡是被传召的人都要出庭，已死的人，你无论葬在什么地方，你都要应讯而来。你是看这里讲的，海要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要交出其中的死人的，是不是？而最后举证，这个就说是主控官的控辞啊，是无懈可击的，是吧？他将根据下列的案卷来做出举证，来定案的，是吧？那这里呢，证物之一就是行为的案卷。这个启示录是20章12节讲到，案卷都展开了，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那这个案卷呢，是可以说是神正确为无误的记录，是吧？就是你不管你是哪一个人，神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你这个有些人就觉得这今生作恶没事儿哈。反正没有神，没有上帝，我做任何的恶，我死了之后完全了了，一死百了，是吧？恶人和善人都一样，哪有那事啊？这个案卷都记着，载着正确无误的记载，这个时候和你算总账了。每一个没曾得救的人，他一生所行的一切事情都巨细无遗的记下了。所以这个案卷呢，是在这个审判大日内当天是作为凭据的。一切失丧的人要因着案卷所记载的罪行而灭亡， 这里就讲的说，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人不是说你在世上你做什么坏事，哎，都没事儿，那只是你是聊以自慰吧，不信神的人聊以自慰吧，这个都记录在案的。第二个是生命册，是吧？这个是更致命的证据，是吧？是用来核对被告的名称，看看这个名这个册上是否有名。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要被扔在火湖里，是吧？那么在新约里提到生命册有8次，是吧？那旧约呢，虽然不这么称呼，但是也有3次提到一本记有名字的册子。那诗篇的作者呢说，一人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是吧？记在生命册，the book of the living，啊。那么这在启示录13章8节呢，也告诉我们另一本相近的册子，那是羔羊的生命册，the book of life of the lamb，是吧？这个羔羊是指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只有他是神的羔羊，是能够除去世人罪孽的，是吧？那我们知道，这羔羊的生命册是啊，应该是在基督的手里边的名册，上面所记载的呢，是因基督十字架得蒙救赎者的名字。我相信哈，我们的名字是包括在这里的。这里就说你要因基督的十字架得蒙救赎，你真正的重生得救了，你真正有基督生命的人。我们是属于在羔羊的生命册里边的。那这两个册子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生命册上记载的似乎是所有活人的名字，但羔羊生命册呢，只包括那些求告羔羊因他的名得救的人，是吧？那我们现在尝尝你有没有是在这个生命册上，实际就是这个册子啊，所以呢，这里呢，这里我们要常常要问我们自己哈，要掂量掂量我们自己是不是在这个生命册上啊，在这个册子上所记载的人呢，都是接受了子所预备的新生命的人，是吧？这个对我们是最要紧的，啊。另外第三点呢，就是两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异呢，是人的名字可以从那个就是所有的那个人的名字，就好有点像户籍这个名册一样哈，那个是可以涂抹的。你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记32章里边，上帝对摩西说：“谁得罪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但是呢，我们说羔羊的生命册不同，就是像启示录3章5节所讲的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是吧？那这个呢，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得胜的人，是吧？这个最后判决，这个就是审阅案卷、翻查生命册之后啊，定罪的判决就响彻宇宙了。是吧？神的判决是永远立定的，是吧？当这个神的这个手里边那个木锤一敲定啊，就没有任何上诉的机会了，是吧？最后是量刑，那么这个审判呢所做的判刑呢是最严厉的，因为什么？他要被永远的困在地狱之中的，是不得假释的。我在这里引用了，就是一个著名的神学家叫 Jonathan Edwards 他那时候讲道的时候，这个他这样描述这个将来永刑的可怕呀，你读起来你都会感到毛骨悚然啊。他说，当你往前看，所见到的只是摆在前面无边无际的永恒，要将你所有的意念吞没。也要叫你的灵魂震颤不已。对于任何解救，对于终结的日子，任何说求情说相，任何喘息的机会，你绝对不存希望。你会清楚确知，你要抵受着悠长的世代，千千万万的世代，不停地面对着全能者毫无怜悯的惩罚。当你经过一切，当你这样度过那么多的世代，你恍然知晓， 所度过的只是冗长无序的日子中的一点点，你才知道自己所受的刑罚是无穷无尽的。他说：“哦，谁能吐露现在如此绝境者的心态呢？我们竭尽所能，也只能做出非常微弱的描绘，因为对于觉悟神震怒之全能的人来说，这是在非言语所能形容，也不是人的头脑所能明白透彻的。你想象不出来那种的永刑的可怕。”但很有意思的哈，圣经啊，同时呢，它又有说明了，纵使人是已经落在地狱里，刑罚的轻重还是按照案卷所在的举证来决定的，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对于失丧者来讲，哈，这个刑期的长短是一样的，但受刑的程度呢，会根据你所犯的什么罪，分量多少而定的。你比如说有像今生你有犯那个杀人罪的，和你犯一点小罪的那个刑罚的什么这个量刑还是有区别有分别的哈，这个大家去查马太福音哈，比如说他讲的这个耶稣在咒诅那个伯赛大的时候哈，说将来呀那个你所受的比起那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所受的呢还要重呢。所以这个还是有轻重之分的哈，那个还有其他的地方一些描述也都还是有的哈，但是最后的好消息啊，我刚才讲的这个好可怕，好可怕哈，最后好消息就是说你无需出庭受审，因为圣经怎么说呢？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你我担去了神的震怒。你我只需要啊，凭着信靠耶稣基督，接受神白白的赦免，就可以免去这末后的这场审判，你就得以在天堂与神共享那种永恒了啊！所以今天的内容比较多，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你后边有点赶了，我都没敢再发挥了，是吧？好，现在已经都到点了，到了9点了哈。好，大家可以把麦克风打开，把这个视频打开。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内容很多，而且呢，大家一定会听着有问题的，可以提个一个两个的问题，好不好？我们讨论讨论。
哎，行了，我感觉电飞锅现在没有。
我听不清楚，谁在讲话？
周
大
医
点
师，
声。大家听了这么多，没问题。总之，大家对前几年这个国度是不是比较明了了？以前是不是没有这么详细的查考过？
没，
前几年国度，将来我们会去经过的哈，我们会的。
奇怪。
希望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大灾难前面就被提的其中的一位，即便没有的话，希望能靠着主熬过这个大灾难，成为一个得胜者。即便是为主殉道，将来还是要复活，还是要进入千禧年的。而且呢，你还会
哎呀，太
和
高了！
神和主基督一同作王的治理。参与千禧年的治理的，
李牧师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您开始讲到启示录第七章，好像有一节说，就是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万4000人，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 数字呢，还是一个象征性的？
这个呢，通常一般的人认为还是对，还是就是具体的14万4千人，因为它是来自于，它是这14万4千人呢是，犹太人，不是一般的，是指神的选民，而且呢那个时候呢，这个14万4千人是作为12个支派的代表，而且那个时候他们要被兴起来是传福音的。传福音的，他们是神的见证人，是神的传福音者，14万4千人。
这个和最后进入新天新地那个总人数没有直接的关系吧？应该。
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当然是一定的是包括他们的，但
啊，
是
这
呢，
样。
也包括我们在内。所以
，OK。
这14万4千人呢，常常被人引用说就是他们。你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他认为14万4千人是他们，甚至连那个我们基督教那有一个派别叫基督复联安息日会，他们也称14万4千人是他们，但是不敢
那
说。
就把人分三六九等嘛，就是他们管我们的意思那种，
是因为我看到他们画的那个。有点像海报那样的画呀，有14万4千人呢，他们往上走的，其中好多都是有名有姓的，是吧？就看到那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那个创始人约瑟夫史密斯啊，他肯定是在最前头
OK，明白了。好，谢谢您。对，
不见。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从你的讲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今生的生命是非常短。其实有很多没有隐藏的，没有都隐藏在下面，没有看到、看不到的，是不是？从千禧年，我的问题是，千禧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主耶稣作王呢？开始呢？还是开始？
这个呢，在前面呢，我讲到那个7年那个大灾难时期，是吧？然后耶稣基督再来呢，是在那大灾难期的末了的时候来。那个时候呢，要和也到末了的时候要发生一场，哈米基督顿大战。那个基督呢，要率领这个天上的军队，击败那个最后击败这个敌基督和他们的跟随者。是吧？那个是在哈米基督顿大战完了之后呢，那个我在讲那个7年那个大灾难的时候呢，就有启示录里所讲的七碗呢、七印呢、七号啊这个审判。所以等到这个7年大灾难时期过去，再加上后来的哈米基督顿大战，那个时候地球上的活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是吧？因为那个你看，在那个之前曾经被提的那些在大灾难期。那死的那么许多的人包括那些为主殉道的人所以呢，在大灾难期完了之后呢，那个时候也是，基督呢要做一些恢复的有一个预备期或者恢复期，过渡时期吧。然后接着就是进入千禧年了，千禧年是耶稣基督对列国的审判之后呢，千禧年就开始了，所以就是今天我前面讲的那些人。就都可以进入千禧年了，所以千禧年国度呢是在大灾难完了之后，敌基督被他们这些都被扔到那个硫磺火湖里之后，撒旦被捆绑丢到无底坑之后，那这个千禧年国度就正式开始。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或者是你这是在那个。大灾难前被提的其中的一员，或者是呢，大灾难之后，你或者是为主殉道死了，或者是熬过这个大灾难期的，那这个呢，就是希望我们其中我们都尽量争取在今生今世尽量争取。如果是真是那天基督来的那天，我们能够成为被提的其中的一个这样你就可以免了那个大灾受那个大灾难了，否则的话是够呛，是吧？不靠着神的话，真是难熬过去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都能够成为将来复活之后， 能够进入千禧年的人，千年我们是一定会度过的，会度过。但这个真是要在基督的生命册上。好，那我看看啊，时间已经9:07了。大家如果再提不出什么问题了，我们就到这里好吗？那个最后呢，我想请哪位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那个白先生吧，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然后最后那个。请 Steven 多留一会儿哈，我那个干莲姊妹和方芝姊妹留下来，我们交谈一下好吗？交通一下，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千禧年的功课，让我们能够平常在这个现实当中很少去思考将来永恒的生命、永恒的境况、永恒我们所要面对的是那无尽的痛苦，还是永远的快乐，跟耶稣在一起。主啊，在这里我们就想到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他们当。这何等可怜的光景！主啊，求你巴不得你就这样将这样子的感动放在女儿心中，让我们能够为那些没有确据、
是的，
没有得救的确据的人们，能够
是的，
跟他们分享我们得着基督的喜乐跟我们的缘由。求主也赐给我们有聪明智慧，让我们知道在何种情况适合我们去。接触跟他们，分享我们得救的经过，跟我们得救后前后的改变。虽然我们还是时常软弱，但是我们靠着基督要来得胜。求主天天赐下我们的，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行走天路的时候，能够彼此搭配服侍在教会里，还是在工作上、家庭还是在跟邻舍相处的时候。都求主赐给我们那基督的智慧，求主让我们所学的一切，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世上的时间，都能够活出来主你所要我们做的见证，让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在当今黑暗的时代里，能够引领更多的人归主。谢谢今天晚上你给我们这样的美好的交通，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明天去敬拜的时候都是带着一颗敬虔欢喜快乐进圣殿的心。求主保守每一位今天有好的睡眠，也特别保守李师母上次跌倒，求主你亲自的医治医治他的伤口，下巴的伤口，也医治他，让他真的是能够更确切的行走，平顺，好让他的身体也越来越健壮。谢谢恩主，你也特别为周教士在中国的事工祷告感谢主的恩典，保守他一路的平安，求主持续的加添他的力量。不管是心力还是分享，还是他的身体，求主亲自搀扶与他同行。巴不得他回来能够向我们做见证，来讲神在这的荣耀。谢谢，我们有在前面打仗的，也有在后面祷告的。求主
是。
你记得让我们一起跟你同工。虽然我们敬拜上的是这么一点点，这么的不值得一提，主啊，只要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智，让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就与你联合，谢谢恩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
阿
门。
门。
阿门。